师傅，麻烦您再讲一下意识和形态的关系。就是我看您看图腾的时候，就比方说您看到一个图腾，它在您地里，然后师傅就很自然的就说，这个人他说明他生活有阻碍。然后还有一次，师傅看图腾是看见一只牛老是在找草吃，然后师傅说这个人就是有外遇。那为什么就这个去牛在找草吃和外遇就对应？就这种它图腾中显示的形态和这种意识有什么样的关系呢？
很简单。你要说看图腾那太简单了，因为当这个牛在吃外草的时候，师父脑子里就有数字出来了，就有那些话语出来了，说他菩萨就会给我一种我们说很自然的信息，这就告诉他告诉我说这个人有外遇，那个这个最简单了。但是你刚刚说意识和形态的问题，我可以说个简单的。意识是什么？意识怎么会没形态呢？意识你在想，对不对啊？人家看不见，没有形状，也没有这种态势，所以你看不出来，你不知道他想什么。我问你，他的脸上会不会表现出来意识形态啊？
啊，明白，师傅。
你今天害人家，你是不是脸就很凶啊？你很恨这个人，这个意识人家又看不见，但是你这个脸凶了，是不是形态就出来了？
啊，明白，师傅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比方说这个意识啊，还有人的声音，它实际上它都是有形态的，但是不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三维档空间当中看不到，实际上在其他那个维次空间当中它是有一定的形象存在的呢？
那当然了，很简单，意识怎么会没形态啊？你想想看嘛就好，连水都有形态啊。我不是告诉你，日本不是有一个科学家，他不是把水你骂他一个小时放到冰箱里结冰之后，这个图案特别难看，你说他好话，结果放到冰箱里拿出来，这个冰结冰之后图案就像花一样。所有的东西都有意识形态的，你想象就会产生出好的美感，想象恶的丑的在你心中就会产生出一种负能量，这难道不叫意识形态吗？
嗯，那师傅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？因为平常师傅不是经常提到上清香吗？师傅就说过，你在脑海中想象就是佛菩萨的形象，然后实际上就是真的会有佛菩萨出现。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，我心中在想什么的话，实际上他在另一个层次空间当中，他就有这相应的东西出现啊？
那当然了。很简单，你一个恨的意念，对方会有感受到的。你一个对他的下杠头，不就是通过意念吗？好了好了，小丫头，这种不要再去研究了，好好学学佛，念念经吧。
师傅，我觉得，因为就是我平时我自己的那个发散思维。
我现在问你一句话，你每天念几张小房子？
三四张吧。
那还可以，还有资格问。如果你三四张都念不到，你不要问。你就先跟我好好念小房子，这些都是不开悟的问题。那宇宙空间人间那些东西科学家能研究出来，这不算什么大的问题，你问这些师父都能回答的。我要你们是从内心深处去开悟，去悟解人生正地，听得懂了吗？
明白，师父。
差得太远了，你问这种三维空间四维空间我都能讲，我今天讲出来大不了是个科学家，有什么用啊？你要知道，这个宇宙空间有哲学家，有科学家，有物理学家，有数学家，什么家都有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菩萨那是一个什么？他是一个了彻人间、了彻宇宙空间的、知万物万事的一个巨大的能量体。好了。好好努力啦。这些东西问了都没用，问了之后你一会儿就忘记了。你念一遍经，念一下小房子，这都是你的功德。你这种事情懂了之后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你不是浪费一点时间在念经吗？师父急都急死了，你在这种问题上绕来绕去，绕来绕去。你说空间怎么会没有？我现在跟你讲，我现在讲出来的话，空间有没有声音啦？空间怎么会意识没有形态啊？你现在想到师父的形象，现在你眼睛里是不是看见师父了？这些我告诉你，在物理学上讲，或者在哲学上讲，已经是很深奥了。但是在佛陀面前来讲，这是简直就是像小孩子一加一等于二一样，听不懂啊？
是我觉得，就是我平时运动当中会有一些思维比较散乱嘛，所以就是在闲暇的时候观察自己，
散乱就是这么散乱出来的，什么都要学，什么都想知道，到最后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学不好。好好的跟我一鸣精进，好好的念经了。
嗯，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有些东西就是它存在，其实没有知道的必要，是吧？
你能知道吗？我问你，这个地球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动物，你能知道全部吗？等你全部都知道人间的话，你已经死了，你听得懂吗？
明白，要抓，那就是抓住最重要的东西。
怎么这么傻的啦？这个世界上的空间暗物质，你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。等到你全部研究出来，你就死了，你听得懂吗？我们人生命很短暂的。
明白，师傅，不研究了。
怎么这么傻的啦？你我问你，你不知道事情太多了，你去问问玛雅人，他怎么会预言预得这么准的？你去看看印度过去有一个巫婆，她怎么会把一条狗把一个人可以再这么念可以念成一只狗出来的？你去研究呀。
我错了，师傅，我不研究了。
你这个叫矫情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叫不懂装懂，拿出来这种乱七八糟的你自以为是科学哲学的东西，好像来验证佛法。我告诉你，等科学家爬到科学的顶端的时候，佛早就在那里哈哈笑等着他们的。
哦，
释迦牟尼佛在2500年之前就说了，人以后会在天上飞来飞去，想到哪里就到哪里。当时人家听了都瞪眼了，觉得佛陀讲的这个话怎么可能呢？现在你是不是坐飞机不是飞在天上，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啊？还要讲啊？你现在问我的问题就是我现在讲给你听，你说哟这很稀奇。那你再过一些年，什么稀奇啊？什么稀奇都没有了。你过去想想，没有电线，你怎么电话会通啊？你现在手机放在身上，要通不了，要电线不啦？
师傅错了。
好好的正心正念吧，学这些东西老跟人家矫情，跟人家辩论，我告诉你，不是一个好学佛人。要悟性，要有悟性。师父缘，你以为师父这些懂的东西都是靠像你一样这么问来的？我是开悟了，菩萨什么都告诉我，他有信息给我，他直接储存进来，我都不知道，然后你们问什么我就能答什么，听得懂了吗？这叫悟性。哎，你去写本10万个为什么吧，等到你把那些人间的宇宙空间什么东西都搞懂，你只不过是搞懂可能是1/1000，但是你已经拜拜了，你已经离开人间了，你听得懂吗？
听懂啊，师傅。
这些东西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又不是个研究生，你又不是一个科学家，你又不是一个教授，你想在这方面深入了解？我跑到美国去，人家有教授跟我深入了解这方面，因为他是心理学家。他希望从心理学家来探索人的心灵的一些真谛，想探索宇宙空间佛法的对这些东西理解。我可以跟他们讲很多，我可以跟他们讲3个小时、4个小时，把他们全讲懵了。他们研究的东西研究半天，被台长一语就点破了，他们简直傻了，全傻掉了，你听得懂吗？但是作为你一个人来讲，你现在算什么？你问这些东西对你学佛有什么好处？没什么好处，没什么功德，你现在暂时先放下来。这是你是好奇心，并不是学佛的佛心，听得懂了吗？
是。
是。老实一点啦。你这种东西问的太多，就叫哗众取宠。我希望你问佛法的问题，不要问这些问题。好像你很有研究一样。就像我们很多记者去参加一下新闻发布会。他总希望提一些怪问题，让大家都目光就关注他，吸引人家眼球。那什么稀奇啊？这么多人面前，哎呀，问一个问题，哎呦，大家觉得，哎呦，这问题问得很深。哎，真的，好好修啦！有城府的人啊，有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有修养的人，有本事的人，他不讲话的，他就学呀学呀，开悟。听得懂了不啦？
听懂了，师傅。
该问的问，不该问的不问。 你有时候偶然的问问师父也很有兴趣讲点给你听听，但是问的太多了就要执着了。现在要跟你讲不讲佛陀当年2500年前说的三千大千世界是哪些银河系和太阳系组成的，你要听不啦？傻傻的，真的。你知道人生是怎么形成的吗？人的概念怎么形成的吗？人的脑细胞神经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这种细胞源？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想法？为什么人有些是储存，有些储存的记忆，有些是失去的记忆，还有一些正在进行中的记忆？每一个人的记忆又从脑细胞的哪几根神经开始发展的？是通过什么样的刺激，心脏的刺激，血液的循环来造成他脑细胞的生存？你要听不啦？我来跟你讲好了。
我以前确实对这方面感兴趣。
你这个就是一个像小青年一样，对佛法什么都不懂。所以在台长刚刚开始弘法的时候，很多人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。卢台长，请您解释一下啊，人间啊，这个佛法啊，这个宇宙是怎么开始的？你说这种问题问出傻不傻的？听得懂了吗？
听懂了，师
父，好好修啊，小丫头。等你通过科学来研究这些时候，你可能已经耽误了你的人生了，不能这样的，好好修啊。有的时候陈景仁给你上数学的课的时候，你可以问他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啊，你用什么平时来说一加一等于二啊？为什么这个要开根呢？人家研究的几十年几十个辈才出来的这些开根方式方程式，不是要你重新来研究的，那是已经存在，你好好学你就会得到里边的奥妙了，因为人家已经告诉你了。就像师父现在告诉你怎么学佛，你难道要从头到底来问吗？那你进佛学院去好好学学好了，等到你佛学院十几年读出来之后，你懂得了这些道理，你还没修啊，你听得懂了吗？
知道了，师父错了。
好了，我把你当弟子我才这么讲你了。如果一个刚刚来的人跑过来跟我讲这些话，我可能笑笑啊。你从字典上可以翻到的，翻到的东西你好好去学学吧。佛，我告诉你，佛是一个深奥无比，完全是靠悟性的，不是人能够理解佛陀的境界的。所以很多人整天的还在说经文，他用人间的这种思维和理解，他能把佛陀的精神，能把佛陀的经文点穿讲的这么仔细吗？他能说得出吗？开什么玩笑？为什么会讲解佛法经文讲出来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每个高僧大德讲出来都不一样啊？为什么每一个人都会说你不对他不对啊？因为都是人，不是菩萨来讲的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，师
父。好了，
就是
修行
有特殊点，所以说就是不是特别重要的，
不能舍弃。听不见，你这个电话以后稍微清楚点再打来，电话听着就嗡嗡嗡的，听都听不见。
嗯，对不起，师父。
好好努力啦，好吗？要听师父的话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要把时间最短的生命最短的时间用在最有意义众生的事情上，最有意义自己修心成佛的事情上，最有意义做功德慈悲的问题上，其他的一切全部都不可得的，全部要放下。听不懂啊？
好，放下。
好了。
嗯。
感恩
师父。
每天早上为什么要天要亮啊？那每天晚上为什么天要暗呢？为什么天气会有变化？天气不能不没有变化吗？你问下去啊！佛在天空当中看不见，为什么它是存在的？你任何问题都可以问的。好好念经啦，实实在在，那就叫有所得。听得懂了吗？对你一切没有实际帮助的东西，先暂时不要学，学不到，没有办法学，学了也没用。你学它干嘛？
我真的是什么都想学，什么都想学。
好好的，老实一点了。好了，再见了。嗯。
再见，师父。
嗯。好好听师父的话，听得懂吗？其实我不单单是对你，我也是对所有的同修，在录音里边以后让他们知道，什么样东西要抓紧时间，明白了吗？你们这些叫好奇，明白吗？以后等到你们如果修上天了，你们什么都明白了。 这些都不是问题了、
嗯、
就像我们小时候什么都好奇，妈妈爸爸不停地问，等到你大了你还会问你爸爸妈妈那些事情吗？
不会了。
好了，
明白了，
现在明白了吗？
了
啊，
嗯，那时候条件成熟了，自然就懂。
到天上去了你什么都懂了，你还会问了？现在师父叫你们直接修到天上去，你什么都懂了。我现在拼命跟你讲、
嗯、
讲到最后你上不了天，你到下面你还是不知道的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就像刚刚那个老伯伯一样，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哎呀很好玩呐、哎呀要吃东西马上就来了，我早就跟你们讲了，你们又不懂。很多人说为什么没，为什么空中无有的东西怎么就会来了？他刚才还说了，他想叫水上来就上来，用意念让水往上流就上流，往下流就往下流。他说哎呀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很好玩呐、他说哎呀我们人家都要用蹦布的，用蹦蹦来打的。那你说这些问题在人间可以问呢、啊、跑到街上就不傻了吗？
对。
啊，你现在为什么有一张卡就可以到银行去拿钱呢？对不对啊？为什么一个汽车什么东西都没有就能马路上跑啊？那农村那个时候没有灯的时候，没有电的时候，哎，为什么一个圆圆的东西就会亮啊？你说你到了城里之后，你学了读了书之后，你还会问这些问题吗？
对了。
那你在农村这个时候问这些问题的时候，大家都觉得你是很新鲜的。哎呀，你看人家都问不出来，你能问，就像你现在问师傅一样。你现在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师傅。
哎，我不把你讲到底，你都不知道。哎，天多高，地多厚啊，小丫头，好好努力啊！你们的师傅跟你说是有智慧的，你们好好跟师傅学吧。嗯。
好。
好了，好了。
感恩师傅。
嗯。